第一章里面有一段专门讲的是保罗的见证。他说从前我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得了怜悯与拯救。这一段呢，你想一想他表现出来是什么呢？像我这样的罪人，居然有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为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他的爱就在此显明了。这首诗歌就是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的罪人，我们不配，却蒙了拯救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我们今天的第一章呢有这样分这么几段可以分成这样四段。第一节、第二节呢是引言问安然后呢三节到十一节开始讲以弗所教会的信仰的问题，然后十二节到十七节呢就是保罗的生命见证，然后最后呢十八到二十节呢讲的是对提摩太的嘱托我们知道在上一节我们做这个简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保罗呢在罗马被监的时候呢，他写了那封书信是以弗所书在写那本书信的时候呢，其实以弗所他的光景还不错，没有什么信仰问题，他不像是写给哥林多教会或罗马教会或者是其他的那个加拉太，也是加拉太，特别是加拉太像这几个教会呢，写书信的时候呢，首先就解释你们教会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信仰的问题，而在以弗所书没有讲，但是呢，保罗也说你们现在光景还好，你们以后的情况就要小心。结果呢，这句话真的就成了现实几年之后呢，当保罗呢，他被第一次被监在这个罗马的时候，他释放之后呢，他就回访以弗所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了这个教会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敬拜没有秩序，出现了那些假教师传异教，于是呢他也不放心这个地方他在去马其顿菲律宾那边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提摩太留在了以弗所教会，目的是要重整这个教会那个时候呢，我们说这个提摩太尽管说他是一个年轻人，但是他已经从第二次宣教一直十几年来跟着保罗所以呢他其实尽管很年轻，但是呢他在服侍主上面已经服侍了十几年保罗呢不是说单单的把他放在那里，在这个时候呢，保罗在腓立比书呢又写下这封提摩太前书寄给提摩太，其实是给了提摩太和以弗所教会告诉他们怎么样去解决面临的这些问题这就是我们这一节开始要讲的第一章要开始讲的事情。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现在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主你帮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主，你亲自把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好叫它成为我们的一个警醒，好叫它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亮光。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从你的话语中被造就。感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引言就是说这一段跟其他书信一样第一节、第二节呢都是保罗向这个教会问安这里面特别是讲到了作者是谁，受信人是谁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使徒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特别用几个红字表现出来你看 保罗呢，每一次呢，他都会介绍他自己哈，每一次都是这样介绍哈，奉主的命，做使徒的保罗啊，你看奉命做使徒，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不管在做任何的事情，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使命感啊，奉主的命啊，保罗所有的事情，他把他一生，他的生命自从翻转以来，他就把他的一生交给主啊，忠于他被主所托付的这个使命啊。他第一是从神呼召得来的，第二呢，他忠于他这个使命。我们看到他一直在提这个事情，我就是那使徒保罗啊。什么叫使徒呢？啊，使徒和其他的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英文里面这个使徒呢，他的字是 apostle， 他不是这个 disciple 是门徒啊。apostle 呢 ，apostles 就是说啊，有特定这个使徒呢，在这里面讲的时候呢，它基本上是有特定的啊，指的是那12个使徒啊。其实呢，不只是那12个，是我们说那12使徒指的是当初主在地上服侍的时候，那有12个啊门徒，对不对？12个门徒，我们称他为使徒哈，12使徒。这12使徒呢，在圣经里，12是一个啊非常特别的一个数字哈，在圣经里面，对不对？12使徒，另外呢，以色列的12个支派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启示录的21章里面特别看到哈，如何的看重这使徒，因为这是主在升天之前特意把他的大使命交托哈，特意把他的这个未完成的使命交托的人哈。在启示录21章里这么讲，对不对？城墙上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啊，12使徒的名字啊，12使徒的名字。所以当时我们知道，当主升天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有一位已经被替换掉了，是不是？我们知道那个犹大他出卖主之后，他就吊死了，对不对？有一个人是谁替上来了？还记得名字吗？哦，不是斯提凡哦，是马提亚啊，马提亚他替换他这样哈。其实呢，当时我们说当指特定指这些使徒的时候呢，我们指的是那11个加上马提亚再加上保罗啊，保罗，这是我们说特定的，只是奉保使徒本身的意思是奉差遣的人啊，奉差遣的人，他有几个特点啊，他是奉差遣人，所以他是有使命的，他是有神的呼召的啊，他是可以见证复活的主耶稣的啊，他是见证了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主复活耶稣的见证人。啊，另外呢，他是被圣灵所拣选啊，而且这些使徒呢，的确他在当时的，我们知道第一世纪我们称他为使徒时代啊，这些使徒呢，在他们做事工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是因为保罗啊，还有这个彼得呀，他们是有能力，有的时候呢会行使这个神迹奇事的啊。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在圣经里面看到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当提到巴拿巴的时候也说他是一个使徒啊，有的时候提到这个以巴弗提的时候也说，哎，他也是使徒，有的时候也有一般意义上的使徒啊，一般意义上的使徒。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呢也泛指使徒是什么，就是说奉差遣的人去做神的工，这些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哈，这个使徒啊。而我们称我们自己最好就不要称我们是使徒了哈，我们就不是使徒，我们可以说是耶稣的跟随者，可以这么讲啊。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门主的门徒。彼得前书这么讲教导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呢？彼得前书2章9节这样定义我们啊，我们啊是什么呢？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造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光明者的美德啊。所以我们是被主呼召出来的，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啊。这里面的受信人呢，我们讲也是是提摩太，很清楚哈，提摩太啊，这是保罗非常熟悉的人，所以呢他呢就没有像其他的书信一样，就是说我是那个使徒啊，是就是讲啊大篇幅的证明他自己的使徒的身份。这里面呢说是那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其实圣经里面啊， 你我以前我们一直以为啊，使徒保罗他有一个属灵的儿子是提摩太，其实还有几个，啊，还有至少还有两个啊，在圣经里被提到是啊，称他们为儿子啊。其实这个儿子呢，就是属灵的儿子，是在主的事工上，在这个在事工的工作上，他所得的这个果子啊，他是非常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知道还有两位是谁呢？其实是你要如果翻到提多书一章四节，他是这么说的哈。提多书里面是这样讲：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归给你。所以提多他也称他是一个儿子啊，是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这个共信之道也表明这也是一个属灵的儿子啊，这是一个属灵的儿子。还有一个。这个呢就比较可能少人知道，但是呢还有一个啊，但这个呢他是这样讲的哈，我们在腓立门书里讲了这么一个，我们知道腓立门书也是一个写给个人的一封书信，对吧？写给腓立门，他有一个奴隶，这个奴隶呢叫阿尼西姆，他跑掉了啊，他从他的主人那里跑掉了，后来呢他遇见了啊保罗。然后信主之后呢，他就悔改之后呢，保罗呢就写了一封书信给腓立门，替他来求情啊。所以这个保罗在这个腓立门书里面这样讲的哈，既然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一章九节，腓立门一章九节哈，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好为他求情哈。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啊，求你，你看他也是在捆锁之中啊，所以呢，保罗特别他有一颗，我们不但看到他有一颗爱人的心去传福音，他还有一个为父的心啊，在这个属灵里面，他有个为父的心，为父心的是什么呢？是不但能生你，还能养你。对不对？我们可以这样讲哈，在这个给你传福音，接受给你，传福音给你，你接受了，哇，这个是一个，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这是在主里面生了你啊，当然不是因着你，而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啊，因着福音生了你，但是呢，你还要再加上一个为父的心的话，那就更好了。为什么呢？那就是我要帮助你从一开始信主，从那刚刚有的一点点的重生的生命开始。一直不断的长大成长啊，对他们，所以保罗对提摩太，对提多，对阿尼西姆都有这样的一个为父的心啊，是在属灵的道路上继续的帮助他们成长啊，一直到他们真的成熟，可以成为神合神心意的工人啊。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啊去学习保罗。当然我们最好也不要再学保罗啊，一看到我们传福音信主人说，哦，你是我属灵的儿子，哎啊，这个有点骄傲了，是不是？但是呢，我们看到，我们学到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因着传福音，看到这些传给他们福音，他们信主了之后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就说你信主了 ，you are on your own， 你自己好自为之哈，以后的长进什么就看你自己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要去再帮他们继续的去往前啊，成熟啊，这是我们看到哈。啊，你看保罗，我的真儿子，可以见他的爱就在那里，这就是为什么他写这一封书信啊，他写这封书信。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呢，我们在读，我们一边讲一边读，这样的话呢帮助我们熟悉这经文。我先把这几节经文啊读一下，大家熟悉哈我们这个讲的这些问题哈，讲的这些经节。三到我可以他三节一直读到十一节，讲的第二部分信仰问题哈。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哈，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些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七节到十一节，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我们知道， 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贪和恋世俗的，是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是照着可称颂至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其实我们在读，尤其讲第二段的时候，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一节，我们可以对照的十诫去读，这些呢和十诫里所讲的基本上可以做一一的对应啊。什么叫做这个律法不是为那些已经啊不是为义人所设立的呢？今天也讲到律法啊，今天在那个莫章老镇上，意思是什么呢？是律法不是为那些已经因信称义啊得救的人所设立的。原来约束他们每一天生活的，这可吃，这个不可吃，这个可以碰，那个不可以碰，那些东西哈，不是啊，我们借着可以称义的东西啊。所以呢，在得救的人呢，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是他说这个律法的事情啊。其实我们看看他这个他的信仰上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他里面强调了几句话哈，就是荒谬无凭的话语，无穷的家谱。啊，虚浮的话，还有呢，我们提到他提到了律法，就可以想象的出来，其实教会当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这个犹太派基督徒他们所带进来这个律法主义啊，律法主义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里讲的传义教，他说传义教，其实呢，我们在理解这个义教的时候呢，要有一点分辨哈、啊。他讲的那个时候你也知道，圣经还没有成型哈、啊。那个时候呢，也我估计他讲的也不是说传伊斯兰教啊，传佛教啊，不是讲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跟当时的以弗所教会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啊。其实可以看出，这里所讲的异教呢，也不是指的那些拜偶像的事情，就是其实讲的就是跟特别是像这个啊加拉太，我们看一下加拉太的问题啊，就是那些啊加拉太这样讲哈。加拉太书一章六到八节里这样讲，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耶稣之恩召你们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或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呢，我相信这个以弗所面临的问题呢，和加拉太呢很像哈，很接近，都是什么呢？都是呢更改了的福音啊，或多的带着一些多一点，增加一点，减少一点，在律法上有一些独立的要求，所以它是更改了的福音，它不是说是伊斯兰教或佛教那些东西啊。而且呢，这些话呢传都是从哪里传出来呢？是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来那些人啊。这个在启示录里面特意讲到过啊，在启示录里特意讲过。其实这里面呢，在我们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哈、啊，就是说他们这个以弗所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挑战，就是大概有两个，其中最主要是一个方面了哈、啊，就是当时呢，其实有两件事情还没有完全成型，但是已经有了一些影子啊，已经有了一些影子啊。就比如说呢，我们看这个前后文也讲哈、啊，叫荒谬无凭的话。这些东西呢，很可能指的是在后面的哈、啊、那些四章里面，他提到一些什么事情呢？啊，他提到一些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可能这些东西是讲的都是一件事情。讲到什么事呢？讲到禁止嫁娶啊，讲到禁戒食物啊等很多东西。这些和当时的有一些诺斯底的萌芽有一点关系啊。诺斯底的萌芽呢，哈、啊。当时它盛行，其实在后面才盛行，在当时并不是那么很盛行。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这些要求呢，都是跟那个诺斯底主义呢有很大部分的影响。诺斯底主义它强调什么？它强调肉体是坏的，对不对？败坏的啊，所以强调极为属灵的，所以他们禁欲，对不对？所以一切哈、啊、物质的东西都是邪恶的，神是灵哈、啊、是美善的啊。救恩是指那脱离身体的哈。啊那些东西啊，他否认基督的这个人性啊，所以呢，诺斯底主义呢，就是说，哎， 你凡是肉体的东西都是坏的，所以呢，你他禁戒婚娶，他说你这是肮脏的东西啊，是不合神心意的啊，禁戒食物这种，所以这些都是当时没有什么根据的话啊，荒谬无凭的话，虚浮的话，这些呢有一点点当时呢诺斯底的那个影子啊。还有呢，我们也讲过哈，他说讲家谱。讲家谱呢是什么呢？他说光生为什么要生讲家谱会生辩论呢？因为当时啊，那里面有很多的犹太人啊，犹太人呢，他们呢就怎么样子呢？这就有一些犹太派基督徒的一些特点啊，他们从家谱的记录里面找，而我的上几代是谁，是从哪个支派出来，然后他从这里面去找一些得救的根据啊，讲一些信仰的根源，然后呢，他就有时候落到一个争辩里面，好，哎，你是，那我不是，那怎么，那我不得救吗？所以在教会弟兄姊妹之间，就因为这根源家谱的问题呢，就产生很多的辩论啊，哎，你难道有家谱就可以得救，我就不可以得救吗？所以很多这样的事情呢，只能产生什么呢？辩论、争辩，它不会对啊你这个信仰啊，你的救恩产生一个正面的一个理解。所以呢，当时特别这个保罗指出来啊，不要去找那些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的这个家谱啊。另外其实还有一点，我只是不是很确定，但是拿出来和弟兄姊妹们啊分享啊，在这个讲这个以弗所的时候，我们就特意去看以弗所这个教会啊。你在启示录里看那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说有一项第二章第六节是这样讲的啊，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神说哈，你们以弗所教会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是可取的，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啊。所以这什么是尼哥拉一党呢？尼哥拉一党它是教会内部的一个异端啊，一个异端的教派。我唯一不敢确定的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尼哥拉党它成了气候没有。也就是在约翰老使徒约翰，最后老约翰写这本书的时候，因为写以弗所呢，是不是写这个启示录呢，是基本上是后期写的这本书信。这本书信呢，和保罗在写这个提摩太前书呢，我相信还是有一段时间的间隔，所以呢，我不知道这个呢，当时呢讲这些教会里的异端的时候，会不会和这个尼哥拉一党的这个信仰，这个他们所这个带来的搅扰啊，有一些这个重合啊。他们这个尼哥拉一党是主要是什么问题呢？他们讲的是这个属灵的自由啊，说这个属灵自由告诉我有很大的空间，我是自由的，我得救了，我就可以做很多的其他的一些什么拜偶像啊，一些不道德的一些勾当啊，所以呢，他是靠着这个说，我得救了，我就有这样的自由。属灵里的靠着属就任意发挥这样的一个异端的教派，他也在这个以弗所出现了。根据老约翰在这个启示录里的记载，我只是不知道在讲这个传异教的时候，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但是呢，我就是拿出来弟兄姊妹们参照一下啊。我们看一下哈，当时呢在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呢，有我们知道保罗很最开始的时候把这个把那个夫妇哈，就百居拉夫妇呢，他们放在这个地方牧会啊，而且呢后来呢又把这个提摩太也放在那里，而且在那个地方呢以弗所的时候，保罗自己也待过了两年的光景，所以呢这个教会当时建立的时候，他有一些真的传道者在那边。好，这些传道者呢是奉神的命。好，我们知道这是保罗他自己是领受了神的这个呼召，然后他有这样意向传福音，他是奉神的命去在那边啊去传福音。那他还有后面他特别讲过说，你要怎样要有清洁的心，后面我们讲什么是清洁的心啊，有要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爱，用这样的一个爱呢去服侍去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碰到一个传福音对象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把这个福音的道理讲给他们，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从心里面先去爱他们啊！你要先去爱他们，如果他们不可爱的话，你传的一点果效都没有。如果你没有带着爱去看他们，看他们并不可爱的话，你这个传的东西没有果效。我之前我分享过一件事情，对不对？一个姊妹跟我说过，她的丈夫重病，她在这个医院的时候呢， 他那时候还没有信主。有一个护士呢，倒是对他有负担啊，跟他讲，哦，讲了福音的道理。然后他的回应是，当然了，你知道我们大多数人，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是马上听了以后福音就信了啊。所以呢，他还在说他在考虑的当中。结果这个护士就是啊，因为这护士是明白他的病情的啊，然后就说，你都快死了，你怎么还是给还不信呢？你知道这话对他的伤害有多大，对吗？所以呢，我是说，我们一定要带着爱啊，爱灵魂的心，爱别人的心才去传，而不是为了传而传啊。这是我们要传福音的，传真道者所要带的东西。我记得我当时去那个信福这个信主之前呢，总是有两个人哈，我那个时候是很感恩的哈，两个人一直两个人跟我传，一个人真是在跟我讲，另外一个人是我他后来跟我讲他们在不断的祷告啊。我觉得啊，他们是用生命哈，用各样的，不是单单的就是给我讲道理，来咱们上这个福音书课，从头讲到尾，不是这样子哈。他们跟我聊天，跟我讲话啊，看到我的需要，然后呢去真的是啊，看到一个需要去爱一个人，然后呢他们所传出来的是带着果效的啊。他说照着可充送神所交付的所交托的荣耀的福音说的，这个是真传道者啊，是指那些从真的是受神的呼召来传福音的人。还有一些传异教者呢，是他们自己想做教法师，自己想说他们不知道自己讲的是什么，或者他们觉得站在那里去讲的话，他们地位就会高别人一等哈。而且呢，他们所讲的是只生辩论，不发明在啊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啊，讲一些虚无缥缈的话啊，讲一些或者是引诱你的话啊，他讲一些虚浮的话，他不明白自己所讲的啊。而且这些律法主义者，有些人是这样，这些都是讲异教者。尤其很多人呢，比如说像那些今天特意莫章老爷讲的那些成功神学啊，成功神学只要你信神就一定祝福你啊。所以呢，他这些东西呢都是讲的不是从神的真正的福音啊来讲的啊，是从罪的认识上开始的啊，是从这个我们自己啊以后的生命来考这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利益啊从各方面来讲是虚无缥缈没有根据的话，这些呢是这些讲异教者啊。我们再讲讲是这个为什么，我当时看了这个以后，我就也确实说要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难道这三样的话，你有这三样的话，你就有爱了吗？他们和爱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呢？在这段开始的时候讲，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如果没有爱，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没有根基啊，没有根基，不能把人。我们做事情，如果说单纯的是为了做事情的话呢，就像我们刚才讲，没有带着爱去传福音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首先讲讲这个清洁的心哈，今天其实我很听这个莫长老讲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什么叫清洁的心，它的对立是什么，对面是什么？对面就是雅各书4:4里讲，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啊，与世俗为友的，是淫乱的人啊。清洁的心的有这个清洁的心和没有清洁的心，这个差别在哪里？一个就是专一的心。清洁的心其实可以理解成是专一的心啊，不心怀二意，在雅各书1章里讲过，不心怀二意，专一爱神的心是清洁的心。当时讲的有圣经里就是这个福音书里讲了一句话叫什么呢？如果你们不回转向小孩子，就不能进神的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要回转向小孩子，有一颗清洁的心，对着神专一的心啊。我们不能既爱神，想抓住神的应许，又去爱世界啊，爱世俗啊。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对不对？你比如说那个犹大，他出卖出三十两银子，对不对？还有 以色列的先知巴兰，对不对？那个借着驴向他说话的那个巴兰啊，他因着好处也是去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还有迪马，贪爱世界的迪马，很多很多的哈，都会在钱财上跌倒啊。还有大卫啊，大卫他在女色上跌倒啊。扫罗王在权力上，他们都是有两个东西都在抓，准备两手抓的时候，这就叫他们没，他这就是表明就是没有一个清洁的心。清洁的心就是一颗专心爱神的心。雅各书四章八节这样讲：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啊，这次退休会里那个讲员Theo 他也讲，他说我们要远离罪啊，要远离罪。我们爱神的人一定要远离罪，因为我们如果不远离罪的话，我们就没办法亲近神啊。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清洁的心，远离罪。第二个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无愧的良心。什么叫无愧的良心呢？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一节里，他这样讲，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啊，我在神面前行事都是凭着良心。这里保罗所说的良心哈，其实呢比那些就是有一点区别了哈，其实和没有得罪人的良心的要求呢其实要更高的。怎么说呢？人的良心难道不一样吗？其实不是不一样。得救的人之后呢，不但是你有良心在里面，其实你还有圣灵的提醒啊，圣灵的催逼，以及圣灵的这个约束啊，都在这里面啊。我们这什么意思？什么叫无愧的良心呢？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敢拿出来说，敢拿出来摆在人的面前，好，敢拿在摆在神的面前，而我们的良心不被斥责啊，不会叫圣灵担忧啊，这叫一个无愧的良心啊。在神的家里面服侍的弟兄姊妹哈，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财务啊，在婚姻生活上，在各样的事情上啊，要无可指责，这样才叫一个无愧的良心。如果说我们在某些方面上啊，真的是做了这个亏欠的事情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一个见证啊。所以说，在只有有一颗无愧的良心啊，我们才能做出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啊。在这个尼硕生弟兄里，特别有一章专门讲的是什么是无愧的良心，在261页哈。讲的也讲，属灵人里面讲啊，只有一颗无愧的良心才会为圣徒才会为信徒做见证，这叫无愧的良心啊。我们就是说把所有的事情可以摆出来，可以讲出来，而不叫我们的圣灵担忧。还有呢是无伪的信心啊，最后一个无伪的信心。什么是无伪的信心呢？就是在任何环境哈，任何地方，任何的逼迫的里面，我们对神的救恩呢有把握啊，对神的爱没有动摇啊，我们生命的目标和我们所做的事情不会因为环境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啊，经得起考验啊。你比如说约伯啊，约伯对神的信心就是一个无伪的信心，他在各样事情面前他说神不会撇弃我，他这个信心就是这个无伪的信心。他所对立的他的对立的这个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假冒伪善啊，假冒伪善的人是没有一个无伪的信心的。那什么意思？有了这三颗心之外，就是有了爱吗？其实这三个心呢，这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是神的爱的根本。你缺少了一样，就这个爱不是从神来的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是他三个的要求，要有神的爱，一定要有这三颗心啊。所以这三个心我们要记住，这是今天的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 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讲了这个真教师哈，真教师呢他有也有这样一个要求啊，他要有呼召，有生命上的装备啊。这个装备呢，其实他这个生命所体现出来的，要想做神的真教师的话，首先真的是要有一个清洁的心啊，我们要啊对着神专一所传的才是从神来的啊，要有无愧的啊良心啊，不要要顺从圣灵的带领哈、啊，要常常省察自己啊，有没有亏缺了这个神的荣耀啊？尤其是在这个啊。信心这个方面上，我们在困境当中，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无伪的信心，我相信在真正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去信靠神哈、啊，去走过那个难关啊。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在生命上的装备，需要啊一个真教师所要有的一些真正的具体的要求啊，而且要忠于这个托付啊，最后是忠于托付。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啊，神这个带领很多的宣教士出去啊宣教，有的时候我们因为这个家庭的缘故、工作上的缘故、各样的缘故，我们觉得哎呀，我们好像没有办法为神做很大的事情啊。但是呢，神有这样的一个护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随时要听我们里面的圣灵的带领，尤其是每一次那些出去短宣的那些弟兄姊妹哈，我相信哈，每一次他们神对他们呼召的这个灵哈，那感动他们的灵，我也真的是渴望都能感动我们。我觉得我每次看到他们的手心里面，总是觉得有点亏欠的原因。我相信这就是一个，当每次讲到这个忠于托付的时候，这里面的一个谴责的声音就出来了哈。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是。作为一个真教师呢，我们在这三个方面上啊，要有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有呼召、生命的装备和忠于托付。另外呢，我们既然讲到这个异端的话，我们也看看现在这实际需要，我们是要如何有一个明亮的眼睛。我们不管搬到任何地方，我们都会去选择教会。那么我们平时的时候，甚至在家里面的时候，也就是说离得也很近，你也会听到那些有人来敲门，对不对？那些比如说啊。耶和华见证人呢、啊，很多时候他们都会来敲门。那么我们尤其是我们自己，不单说我们要帮助别人，我们自己也要有一个特别明亮的一个眼睛哈，去看什么是异端呢？其实，在讲这个基要真理的时候呢，有一节专门讲这个异端啊。我们都是用这个使徒信经作为这个信仰的尺子啊。这个使徒信经呢是。大多数教会用来做啊 church statement 的一个要求啊，这里面使徒信经里面你可以看出来哈、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啊，从使徒信经从这个我信上帝开始，我们一起读到底下，这个是大多数教会呢哈、啊、所认为是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本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丢比拉多手下受难，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圣父的右边，将来必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相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这里面讲哈啊，这个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啊以这个为一个尺度哈、啊。如果偏离了这些呢哈、啊，基本上就是这个异端哈、啊。现今的一些呢，我这个也大概列出来啊。现今的一些异端，其实呢大。我们教会我相信可能看不太清楚啊。如果你去参加这个基要真理班，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表在里面哈。这个呢，最左边我们可以看哈，有两道红线嘛，对不对？左边那两个我给大家读一下的哈，可能大家看不清楚啊，对不起哈。这里面讲了很多东西在里。其实左边那两个呢，是第一个是基督教，第二是天主教啊。我们并没有哈把天主教哈当做异教或异端。啊，大多数教会是这样看啊，尽管我们的 有些具体的很多的东西，包括敬拜的很多东西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不把天主教当作异教或异端。中间这一段呢，是异端啊，异端里面有很多，当然不可能列上来，比如说啊，什么东方闪电啊，什么统一教啊，摩门教啊，耶和华见证人啊，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呢，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知道他们是异端啊，异端，异端是什么意思？它就是。很多东西啊，讲的跟圣经上不符合啊。异教呢，就是指呢四大宗教里面其他的三个，其他三个，印度教、佛教，还有一个就是伊斯兰教啊。啊，这几个呢是异教啊，这几个是异教。异端的特点呢，我也列下这些啊。其实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很难去做辨别，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和我们所信的，和我们这东西，就是似是而非，有的时候甚至只有很小的一个差别啊，很小的一个差别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这个去辨别这些呢？就是我们仔细去观察，去你来到一个教会以后，你去观察它是否是一个正统教会。比如说很多的教会呢，一看就是正统，比如说那个啊 ，denomination 哈、啊，有一些教会，比如说啊，宣道会啊，浸信会啊，很多哈、啊、这些呢，它都是有一个啊系统在里面的。比如说我们教会哈、啊，我之前是在啊很，我最开始得救的时候是在啊地方教会啊地方教会啊。受洗，后来呢去了宣道会。我从宣道会到我们教会来，我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我发现我们的程序单都几乎相同，我们所唱的诗歌本也几乎相同，我们所敬拜哈各个方面哈，包括传福音拆传了、基本上相同。所以我觉得基督徒会堂，我觉得是和宣道会相似度最大的一个哈，我个人的感觉哈，相似度非常大。所以这样的教会呢，像宣道会啊，就是我觉得。对于我们信徒来讲是有造就的哈，肯定是哈，这都是正统的教会。还有呢，这个教会是否高举个人？有一些教会呢，他一定要你去学某一个人的什么像，这样他高举个人的话肯定是不太正常的哈。还有呢，就是他们是不是一直强调读经啊？很多人有的时候说我们教会有，我听过有人确实说我们教会太正统了，我不知道这个正统有没有过的情况哈，说太正统就是你们总是在读圣经，主日也在读，什么时候也在读，都是读圣经，一直在讲圣经啊。因为圣经是我们的根本啊，圣经是我们啊教会的这个一切的根本嘛啊，主的话是我们生命更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来源的啊东西哈。所以呢，如果呢你看这个教会他不怎么读圣经，只是靠人在上面讲的话，我觉得这也不太正常。好，所以呢，我们就只靠我们自己的观察。我们既然得救了，神就给我们一个辨别的灵，我们这个灵会带领我们啊，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些哈。那如当然了，最好也要抵挡圣经哈，要明白真道。我们那个时候，在现在我们是有圣经在我们的手里面啊，圣经是我们有本圣经在手，在当时以弗所的那时候是没有办法读圣经的，甚至在这个啊。宗教改革之前，人就不读圣经了，人没有一个没人不是没人有一本有一本圣经，就是没有一个根据，所以你听到什么的人，你周围是什么人，对你在信仰上有很大的影响。而我们现在不是的，我们现在神已经把这本圣经给我们了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上的一切的教导都在这本圣经里面，好，不逃出它之外。有人说哦，那没有什么应用，应用的东西也都是从我们最基本上的信仰上的东西。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在各方面的领受来讲，这本圣经够我们明白真理的哈。所以我们要好，我们要用圣经来装备我们自己。另外呢，我们每天所对抗的也的确是有很多撒旦的攻击，各方面的。我们做基督徒就必定会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征战的里面。所以呢，我们可以读一下以弗所六章哈，是全副的军装，靠去教导我们如何的去打这个属灵的仗啊。另外呢，我特别喜欢这个约翰一书的里面的2章27节哈，你们从主所受的恩惠常存在你们心里面，并不用人教训你们，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住在主里面啊。主给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啊事情帮助我们哈。我以前也经常分享到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生活如何抵挡异端的，我们不能靠自己啊，不能单单靠自己。神给我们的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呢给我们提供各样的啊 各样的帮助，让我们在这个神的话语上有得着，在神的爱上有领受，在这个我们可以读在祷告上面，说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是有四个轮子的，我以前听他讲有四个轮子，一定要记住的这四个轮子，有读经，有祷告，有聚会，有服侍，我们一个都不要缺，缺的话就我们就我们的发展就不是那么很平衡啊，不是那么很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这个要参加到教会当中，教会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啊，在地上啊。而且呢，有些像我们刚才讲那么多那么多的异端，你说我们需要去了解吗？不需要，因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假钞你都认识，需要认识？看完以后才说这是假钞吗？你不需要。你只需要知道真钞是什么样子的就够了。好，我们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方面上哈，要而且呢，就说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我们一看有的时候要假，但是呢也要小心啊。其实呢，包括有一些神学上的教导，其实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跟大家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哈，就是说我们要在圣经上扎实才能分辨，才能抵挡这些一些错误的言论啊。2015年12月15号，我有福音派的一个神学院叫 Wheaton College 在 Illinois 他有一位教授呢被停职。这个教授呢其实是福音派的他这个叫做 Laricia 这个 Hawkins 他呢戴上了盖头，他说宗教上我与穆斯林同一阵线因为他们和我一样都是精属人民，我们信的是同一个神所以呢，像这样的包括他是神学教授，对，这也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搅扰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抵挡这个层出不穷，你知道吗？你看是2015年，这是也是前几年的事情，就是每年过一段时间都会有，以前有成功神学，以前有东方闪电，不断的有这样的涌现出来，那我们怎么办呢？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真的是要在真道上建立的要站稳好，我们现在讲了这个问题，那你讲完这些以后，你像提摩太，你写完说那个吩咐给提摩太，你要抵挡这些这个传异教的人，其实这是一个很重很重的托付，对吧？那其实你说我想这些年轻人他接受这样托付，他怎么办呢？其实呢，保罗对他这样的托付以后呢，他总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怎么讲呢？要鼓励他，是一个很鼓励这个提摩太去往前走的我们在12节到17节讲了这个是保罗的生命见证，你就想不明白，怎么讲完假教师以后，突然就讲到这个保罗生命见证了呢？那保罗生命见证我们就不读了你看到因为什么？因为在使徒行传我们读了很多，以前我们也读这个周五的时候查经查，我们知道保罗他的得救可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里讲了那么多次，这次呢又把这个保罗得救见证拿到这里来呢？我们知道保罗你知道他是有一个感恩的生命，第12节你看这里面他有一个感恩的生命他有一个改变的生命，他呢他对他自己他说他自己他认识他自己以前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对不对？他对他自己有很清楚的认识，他呢也最后呢去见证这个神的荣耀，他说我最后蒙了这个怜悯而且呢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见证神荣耀这样的一个生命在里面他呢讲完这些话，为什么要放在这一段讲完假教师？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在以弗所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的人他是还是讲这个律法的，所以我们有相当一段的时候讲的是律法。那为什么要讲这个保罗这个见证呢？因为保罗是自己说了，你要讲律法的话，没有一个人比我对律法更疯狂，对不对？我们知道保罗他之前的时候他迫害基督徒，为什么迫害基督徒呢？因为他是一个狂热的律法，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说你既然在这个有传异教的讲这个律法的事情，在这个以弗所有各样的事情的时候讲律法，那你想一想，我这样的人都可以被神来转变，所以提摩太你不要怕， 那些人都比不上我的罪过大，我都可以被神来翻转，我的生命都有这样的一个改变。那你不要怕，这些人也可以被神啊，被神大能的福音来改变啊。这个是把保罗这一段十二节到十七节这段摆在这里的一个原因。我之前想，这两个好像是怎么过来呢？是不是你保罗讲话东一个西一个左一个右一个的，没有什么根据呢？后来我想，不会啊，他是这样有恩赐的一个人，写这么短的一封书信里面，一定是非常有用的。我相信他是用这一段话去鼓励提摩太，不要怕那些去传律法的人，不要怕那些讲别的东西的人，不要怕，甚至像我这样的人都可以被神改变。你只要靠着神的恩典，一定可以让他们有一个改变。这是他给他的一个鼓励啊。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保罗也是一个见证的生命，对不对？其实我呢觉得见证是我们教会里缺乏太多的一个东西。也请弟兄姊妹原谅哈，我不想让这个讲台做炮台，对不对？但是呢，我很怀念我以前教会的时候的这个见证的这个聚会啊。现在呢，大家有点担心，一谈到见证的时候呢，说哇，这个上去讲的人也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下面的长老紧张的要死，上去的这个人要讲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正是因为缺乏，才没有这样一个很好的见证的聚会。啊，见证的聚会就是为什么要有见证的聚会？因为你怎样遇见神，你怎样看见神，你怎样去真的是经历神的带领，你要看到神在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的工作，你才知道神是真实的。我们听见证听什么？听神的手。看见神的手怎么样在这个弟兄或姊妹的身上做那奇妙的工作。当我们看见神的工作，我们才知道神是信实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见证上，我们要向这个保罗学习。你要想，哦，我那些见证没什么呀，我信主就很容易信了。其实也不一定，你在生命当中，有时候见证不见的是那些，哇，都是原来我多么多么糟糕，一下子突然间就变得很好了，这才是见证，也不见得。啊，我们常常呢需要是什么样？要把我们里面的一个真实的感受交托给神，让神去做这个工作，让当你有相同的问题的时候，你这个见证就会帮到另外一个跟你有相同挣扎的人。你比如说有得病的弟兄姊妹，他们分享他们是如何靠着神的祷告，从那个疾病的惶恐当中走出来。你这样的见证会特别的帮到那些得病的弟兄姊妹。当一个人失去工作的时候，怎么样从那种失去工作，那么种在生活的工作中挣扎，从里面走出来，你也会帮到那些很多正在找工作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学会去啊，把我们在生命当中神的作为不是藏起来，而是借着我们的见证分享给弟兄姊妹，这个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一个目的啊。神在教会里面遇见神，看见神的作为。我们再看最后一段哈，是对这个提摩太的交托，第十八节哈到第二十节哈。那这里面呢，就是说，其实呢，教会里面有一些具体的事物啊，有一些具体的事物啊。他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生命交托给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我们一看到这打那美好的仗，就想到了保罗。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最有名的那句话就是：“那该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对不对？”那一段就是在提摩太后书里要讲的。这个打那美好的仗，我相信这就是保罗不但他自己要去打，他也要提摩太去做同样的事情，因为那是一个美好的仗啊。因为光打仗的话，大家谁也不愿意打仗，对不对？但是那是一个美好的仗。为什么那是一个美好的仗呢？提摩太后书我们读这一段哈，你看保罗想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啊。 其实当时呢，在这个保罗把提摩太这个放在这个以弗所教会，把以弗所这个教会的重整的重任放到他肩上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已经是战争的开始，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有相当大的一个敌对的势力摆在这个提摩太前面，对不对？但是呢，保罗说你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啊，他鼓励他，你要打这个仗，而且这个仗一定是美好的，因为什么呢？啊，它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呢，我们说这个打仗呢是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所面临的这个仗啊，我们注定和这个世界为敌啊，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的管辖的幽暗世界的，对不对？这是在这个以弗所教会里啊，以弗所六章里讲给我们的。所以呢，这是我们每一天的征战。另外还有一个征战呢，就是我们个人的，我们个人的这个啊属灵的征战啊，圣灵和情欲相争，对不对？我们也讲，这也是一个征战。另外呢，结合这个上下文的这里讲这个美好这个仗呢，是这个也可能是指以弗所教会的所面临的这些异端邪说，这也是一个征战。美好的仗指的是主托付给我们的，就是美好的。啊，主说你要为着真道持守真道，你要去保护这个教会，你要去啊为着真理的福音而去做这个努力，这是个美好的仗。而且呢，主已经说胜过，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如果我们和主站在一边的话，与主有联合，那这个仗就是胜过世界的仗，那就是一个美好的仗，一定是有一个得胜的生命。如果我们靠自己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就像这海中的波浪一样，靠着我们自己。但是如果我们与主联合，与主的生命联合的话，我们常常基督徒就讲什么？基督徒就讲一个得胜的生命。得胜的生命是怎样子？就是在打仗的时候是有个得胜的。这个得胜呢，就是和主站在一起。和主在一起就是有一个得胜的生命，那这就是一个美好的仗。所以呢，我们要长存这样的一个信心啊，与主在一起，主已经是得胜的主，那么我们就注定会打胜这场美好的仗啊。最后呢，讲的是这个具体的事物哈，就如何处理这个跌倒的弟兄。他有两节，他说这个啊，许米乃和这个亚历山大啊，怎么样去处理他们的事情。我没有找到这个许米乃到底是谁，但是这个亚历山大呢，很可能就是后面的那个铜匠亚历山大，也就是在那个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到的那个铜匠。就是说保罗最后被押到那个第二次被关进这个罗马监狱，第一次是由于信仰上面，第二次呢其实完全是一个政治迫害啊，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罗马的这个王呢，他要逼迫，那是第一次对基督徒的大逼迫，所以基督徒要抓起来，他要重建这个罗马，他要烧掉整个罗马，他要重建这个罗马。他有第一次的大逼迫的时候呢，知道是这个叫这个铜匠亚历山大呢，把这个保罗出卖了，这样呢，保罗是因着政治的缘故，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被抓进监狱的，所以第二次保罗进罗马监狱，而且最后呢死在这个被这个砍头死掉呢，完完全全是在这个当时呢罗马帝国的当时的对基督徒的迫害，这是一个政治迫害啊，他被杀掉的啊，所以呢这个亚历山大很可能就是出卖这个保罗的那个铜匠啊。这里面讲交给撒旦是什么意思呢？交给撒旦呢，就是赶出教会的意思哈。交给撒旦是赶出教会的意思。当时呢，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也有一个事情，对那些淫乱的人，他也同样的吩咐说哈，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啊，败坏他们的肉体，好叫他们使他们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里可以得救啊。就说这些伤害教会的时候啊，一定要啊把他们赶出教会。这个和今天莫长老讲的其实我们要有一点分辨啊，因为今天莫长老讲的信息我觉得没有什么冲突。莫长老讲说你是谁，你可以论断你的弟兄，你可以论断律法啊，这里我们不要和论断弟兄呢混在一起啊，因为 莫昭里特意讲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留意到没有，他讲了怎么样分辨这个事情呢，要讲到一个动机，对不对？这和我们刚才讲提摩太后书铁撒罗尼迦后书讲的那个事情一样的，是不是有人打小报告，是不是有人论断弟兄，这是好的还是坏的，这是有分辨。一个是从动机上 动机上，对不对？动机上如果你是为着把别人踩下去，为着自己的好处，你这个叫打小报告啊，这是论断弟兄啊，这是不是好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因着罪的缘故而让教会没有亏损的话呢，这个不能称之为论断弟兄，这是为了教会的管理。但是呢，我们也要相信这样呢是有特定的人做特定的事情。你比如说，哎，我觉得他伤害教会，我要把他踢出去，我们可能作为不是教会的管理者的话，可能没有这个权利哈。我们还要怎样子呢？我们可能尽可能的本着我们爱弟兄的缘故，今年也是莫章磊特意讲爱弟兄的缘故，因着主的爱把他们挽回过来，对不对？那些管理教会管理的事情呢，我们一定要去要教会的长老会监督呢，按照教会的原则去处理啊，按照教会的原则去处理。在雅各书5:19-20有这样讲，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神喜悦我们靠着爱把失迷的弟兄挽回过来，这个是神喜悦的啊，这是神喜悦的。好，我们看这段总结和应用哈，我们要学会哈去抵挡真道，因为现在在末世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伤害教会，撒旦不会停止他的作为，越来越多的这个争异端哈，来侵犯教会哈，来搅扰教会，所以我们要去抵挡，而且我们要打那美好的仗啊。第二个呢，我们也看到保罗身上这个恩典，我们如果不看到自己的罪，不看到自己的这个罪。这么大的罪是怎样被主赦免，不看到这个恩典的话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爱心和耐和这个信心，也没有办法为主做见证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恩典。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就是蒙恩的罪人啊，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啊，我们要去为主做这个见证啊。所以呢，保罗每一次都把他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摆在人的面前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神救恩的这个福音的大能啊，神能救那一切相信他的人啊。所以我们不要为着周遭的人说这个人没救了，是个只要他们啊，我们有这个爱心啊，去传我们主这个福音的大能，一定去救那一切相信的啊。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借着这一段提摩太前书的一章来提醒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主啊，一定会有各样的搅扰的事情出来。主啊，求主你给我们把你的话语、你的真道，让我们在这个真道上，主啊，有个扎实的信仰。主啊，我们靠着你放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主啊，真的是跟从你。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啊警醒。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主啊，能够抵挡真道，站立得稳，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啊，谢谢我们的主。主啊，我们也求主你真的是啊，也像学习这个保罗。主啊，常常看到主啊你在我们身上这个恩典，主啊愿意出来给你做那美好的见证。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主，今天早上你的话语，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